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须你吃得饱，
必须也为你们的身体长
草。好，我们这样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天，我们谢谢你，就是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眼睛，将我们的耳朵，将我们的心思意念交在神你的手中，求神来保守所有拦阻我们来听神你的话语的因素从我们身上来堕落。我们将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恭敬摆在神你的面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再一次祝你们分享说新年快乐。今天是2021年新的一年的第一个礼拜啊。那我们知道每一年都有52个礼拜，每一年到了第52个礼拜的时候，你知道吗？不管我是在准备奖章，或是在准备周报，我内心里面第一个感觉也算是一种感慨吧。就是说，哎呀，今年又过去了，时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啊？然后我内心里面就开始来数算神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特别是今年在这个非常特别的一年当中，我真的是特别的感谢神啊，在啊，让我们能够在我个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我为这个事情献上满心的感恩哈！今天早上在车上来往的时候，还跟白华他们在讲说，我们真的是新西兰这个地方，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啊！这个时候是全世界许多地方还笼罩着在疫情当中，可是我们这个地方真的是神极大的恩典。我们为这个事情特别献上感恩所以说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真的是充满了感恩来开始我们这个新的一年我们知道在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谈到更新两个字的时候，第一个让我想到的就是使徒保罗在写给罗马众教会的时候的一句话，劝勉他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的心意更新还重要，阿妹吗？我相信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就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跟神对齐的这样的事情更重要。你知道在新的新的一年迈向面对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挑战。但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来下定决心，来下定决心，什么样的决心呢？就是在我今年当中我所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先查验一下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让神所喜悦。我相信当你愿意做这样一个查验的时候，你今年肯定是蒙神祝福的一年，阿妹吗？因为你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 来读一下，来，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今天在我们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你知道吗？我们这一年肯定是一个蒙福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的开始的时候牧师要跟各位谈谈领受神丰盛的应许的这样一个话题请你跟隔壁说，领受应许再出发。我们领受神的应许，我们再受出发哈。那我们今年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什么叫做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就是神答应要给我们的好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那我们一起来，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怎么样？是的。哇，这句话非常好。虽然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血缘的这样的一个子孙，但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领受亚伯拉罕，只要他神应许他什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什么。 在基督里面，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地方领受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丰盛的应许，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来领受神丰盛的应许呢？那我想第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的挑战跟艰难，但是相信神必保守眷顾。摩西对以色列百姓啊说，你们要去得的地是怎么样？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你知道有山有谷的这样的一个景色是非常美的景色，阿妹吗？哦，就好像我们啊，我们如果在讲说，我们在纽西兰讲说，哇，有山有谷是有绿的，有没有？是有绿的，是有好看的这样的一个景色的。各位，如果你开车从这个地方啊，去到罗头路啊，去到桃坡，沿路的风景非常漂亮，对不对？因为有山有谷。如果你到南岛去看的时候，景色风景更壮观，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山谷的景象地形更壮观，有没有？像这个库克山，哇，这么样的一个美丽的一个景色，你知道吗？有山有谷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也是每一个人所向往的一个地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有山有谷也是一个怎么样崎岖不平然后艰难险阻的地方，阿妹吗？如果你要拥有这个有山有谷这么美好的景色的时候，你肯定要面对许多的挑战的，你肯定也会面临到许多的艰难的情境的。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啊迦南美地就是这么一个写照。我们看到那个地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给他们那一块地是有山有谷牛奶和蜜之地，哇，是何等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哦。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摩西当时候他曾经差派12个探子去看迦南地，还没有去之前就去窥探这个迦南地。他们回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报告吗？他们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怎么样牛奶和蜜之地。然后就把从这个迦南地拿回来的水果啦、啊、葡萄啊、啊这个石榴啊，还有这个无花果啊，全部呈现在这个啊那个摩西还有所有的百姓的面前。你知道吗？他们的葡萄不是提回来的，他们的葡萄怎么回来的？是砍回来的。各位，这个图上很夸张吧？你有看到葡萄是这样砍的吗？啊，我相信绝对没有的，绝对没有，非常的夸张的。那个葡萄，那个整个水果丰收到这样一个程度，丰盛到这一个程度，哦，这个其实有它的原因的，因为有山有谷，山上的水汇集到河谷里面的时候，就让河谷的水能够肥沃，然后就让它的果实能够丰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有山有谷是有挑战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应许之地呢，啊，然后你看到这些啊探子他们接下去怎么说？他们说：“然而，跟你哥哥说，然而很重要。然而。”住在那个地方的民是强壮的哦，诚意也是坚固宽大的，没有错。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非常肥沃的地方，景色非常漂亮，有山有谷的这样的一个景色。但是呢，里面呢这些诚意里面啊，甚至于有些人还继续来讲说，我们一起来。我们所窥探经过的地呢，是吞噬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同丈母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好吧？对，有山有谷很漂亮，也是我们想向往，也是我们想拥有的地方呢。但是那个地方是充满的挑战的， 那个地方有许多的挑战在等着他们。如果他们要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肯定是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啊。但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摩西他讲到有山有谷的时候，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继续讲什么？我们一起来。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时看顾那地。虽然那个地方是充满的险阻，充满的挑战困难，但是为什么不用害怕？因为耶和华的眼目就在那个地方看守那个地方。所以说那个其实当时候去啊窥探迦南地的有12个人，其中有2个人，一个叫做约书亚，一个就是加勒。这2个人听到这些人讲这些负面的话的时候，他跳出来了，他就跟他们讲说：“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赐给我们。那地原是什么样？牛奶和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违背耶和华。”一起来，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隐蔽他们的已经他们的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各位，哇，这2个人跟那10个探子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看法是何等的不一样。那10个探子因为他们信不够神，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会保守带领，所以说呢，他们说我们去的时候就像是蚱蜢一样，是被他们吞吃的粪。但是这2个的探子加勒跟约书亚，这2个人呢，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他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神的保守眷顾，因为他们信得过神，所以他们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们成为他们的食物，是他们成为我们的食物，不是他们吞吃我们，是我们要吞吃他们，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有对神有信心，相信神的保守应许的人肯定会有这样。今天面对我们新的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新的一年当中，各位，我们知道这个新的一年当中，神也应许要给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一片光滑的一个平原，或者是一个平淡无味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应许的话，我自己肯定也不会想要的啊，因为呢一点挑战都没有，但我得到的时候也不会有种什么兴奋感的，没有。但是感谢主，神应许我们，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有山有谷的，是一个丰盛的，是一个牛奶和蜜之地的地方。哇，这是令人多么向往！但是不要忘记了，既然是有山有谷，肯定会有什么呀？会有挑战，阿妹吗？肯定会有艰难的。今天面对摆在我们前头的这一年当中，神并没有应许，就像一般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应许大家一直在讲那些祝福的话，讲什么万事如意啦，什么岁岁平安啦，听起来很爽，对不对？跟你跟那个很不实际啊，一点都不实际。神没有应许，你说这个只是人的 wish， 是这样的一个期许，不是神的 promise， 阿妹吗？是人自己本身的期许啊，我希望是这个样子，但是神从来没有 promise 是这个样子。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的真相是我们可能面临不测的天灾，阿妹吗？我们可能面临疫情或是各种疾病的袭击，我们可能面临婚姻关系的紧张甚至于破裂，我们可能面临财务状况的危机等等的这些事情。神让这些事情面临到我们的时候呢，但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好消息是，这些事情虽然我们都会碰到，但是神应许我们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着我们。圣经里面诗人还进一步的更切身的跟我们讲说，来，一起来，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你知道吗？这些山，这些谷， 这些摆在我面前这么大的一个险阻，这么大一个拦阻，不是要来打击我们的，不是要来夺取神要给我们那个丰盛的应许，而是要催使我们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去领受他极丰盛的应许。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同样是一座山，但是这一座山不是成我们的拦阻，这一座山要成我们的垫脚石，能够去领受神更丰盛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说，换句话说，神要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懂得怎么样去信靠他，怎么懂得去仰赖他。就好像当时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全心的去信靠神，全心的是仰赖神的带领，他们才能够攻城略地，他们才能够节节得胜，他们才能够到最后全部拥有神所要应许给他们迦南地。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神应许给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呢，神要我们懂得怎么样信靠他、仰赖他，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战胜撒旦仇敌的攻击，我们就能够来克服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面对的一些挑战，我们才能够真正拥有神要给我们丰盛的应许之地。圣经里面啊，接下去告诉我们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们就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春雨秋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喝尝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食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我们要怎么样领受神丰盛的应许呢？根据这一段的经文，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我们知道神应许，神的应许往往是跟神的话语、跟神的命令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的耶稣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各位，神应许我们，耶稣应许我们说，我们可以常常住在，常常活在神的爱里面。但是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阿们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应许，来，一起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各位，神应许我们说要打开天上的天窗倾伏给我们，然后甚至于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容纳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分。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什么？就是跟你跟他说要十一奉献，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神的应许很有意思的，神的应许是带有条件，跟你跟他说，神的应许带有条件的，神的应许的条件是根据他所说的话。所以说今天我们在为了领取到神的这个应许的时候，很重要的，我们就是来遵行神的话。请你跟隔壁说，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受到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丰盛的应许。圣经里面雅各书他进一步的跟我们说，来，一起来，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事实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一般来讲哈，我们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缺少喜欢听到的人，阿妹嘛哈。事实上，很多人都很喜欢听到的，而且会到处去找一些好的讲章来听的。一听到什么样的哇有名的讲员来的时候，我们蜂拥而去的，想要听到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的。 那我们现在知道网络非常的方便啊，到处都可以收集，在 YouTube 里面就可以找到非常好的这样的很棒的这样的一讲章啊。所以有些人在开车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来听讲道，有些人一边干活啊一边来听讲道，像这个样子。还有些人怎么样，还有些人很喜欢，不是喜欢听讲道，很喜欢接受装备。哇，一听到哪里有装备就往哪里跑，你知道吗？觉得总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啊，好像吃不饱一样的，到处这样子寻寻觅觅的这样子的哈，这样到处取经的。其实我们说喜欢听讲道好不好，喜欢装备好不好，
好
的，这是一件好事情，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什么来的？听道而来的。如果你没有听的话，你怎么去信他呢？啊，但是跟你跟我说，但是后面是重点。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喜欢听道，单单喜欢接受装备的话，那恐怕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明白吗？恐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不是件好事，恐怕可能会成为你灵命成长的一个拦阻。因为当你一直在听到，一直在听到，成为了道理经的时候，听了很多道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一种叫做属灵的骄傲。今天你在听讲道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虚心的来领受，你会批评指教，明白吗？哦，这个讲的不好，那个讲的不好，哦，这点不对，这个不合逻辑的，会批评指教的，而且你会去做各种的比较，各种比较，你没有想要虚心的去领受。我很喜欢有一个非常神重要的一个仆人哦，他非常会讲道，非常有恩赐，但是每次他说他坐在下面听人家讲道的时候，不管上面讲的怎么样，他就很认真的，起码有一句话是对他有帮助的，他就 catch 到那一句话。所以说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的来听到，单单的来喜欢装备的时候，没有想要把它活出来，没有想要行出来的话呢，那么可能对我们生命来讲，灵命的成长来讲呢，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另外呢，如果我们是单单听到不去行道的时候呢，对我们的信仰来讲也不会有好的根基的，阿妹吗？我们信仰根基不会稳的，而且我们也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甚至于被环境打垮了。我们来看耶稣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凡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哦。哇，这个倒塌得很厉害，如果你当然听到你没有去行道的话，我告诉你，你是建立在沙土上的，那个倒塌下来是很厉害。我们再看耶稣继续怎么说，一起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哎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在信仰当中，也唯有当我们听了道以后，然后去行出来遵行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才会有根有基，我们的信仰才会有稳固。有稳固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承载神要给我们那丰盛的应许，阿们吗？所以单单在知识上，只有在知识上，对我来讲生命当中没有什么样的帮助的啊。第二点，我们来看到我们要怎么样领受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呢？我们说要爱神，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来，一起来，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各位，我们都知道耶稣他复活之后，他问了他的一个门徒彼得，连续问三次说，你爱我吗？还记得吗？啊，你爱我吗？问到彼得到最后烦了，耶稣啊，你知道，夫子，你知道我爱你呀，你知道吗？为什么耶稣要一直在问他？因为耶稣 care 这件事情。你知道耶稣爱我们所有他的这些儿女们，他非常爱我们。圣经里面还这么描述，神怎么说？神说，一起来，看啊， 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什么叫做铭刻？你知道神的身上也有塔兔吗？你知道吗？神的身上也有刺青哦，哦，也有刺青哦。跟你哥们说，神身上有刺青，刺在哪里？手掌里面。刺的是什么？你我的名字。他时常拿出来看，拿出来看，这是谁？这是我爱你，跟你讲说我爱你，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神非常爱我们，他也会跟问题的一样的来问我们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是神对所有这样的一个爱他的人的一个救的人的一个他的子女最大的一个渴望。神啊，各位一定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情，神没有一件好处，神所有的这些应许都是为着爱他的人所准备的。阿们吗？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来，一起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再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各位，我们知道神爱世人，大家都知道神爱世人，所以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更爱爱他的人。阿妹吗？没有一件的好处不在他的儿女之外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看到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把一切的丰盛都要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或许你知道说神是爱我们的神，而且愿意将所有的一切的好处都来赏赐给我们。你接下去或许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样来爱神呢？哦，怎么样对表达对神的爱呢？跟你跟老师问的好，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今天很多人他们嘴巴里面经常挂着爱，口口声声说爱，但是不晓得爱到哪一国去了。阿妹吗？哦，很多人说我爱，基督说我爱神，但是不晓得哪一个门子的爱法，不晓得怎么爱。我们每一个人对爱神都有我们自己的定义，但是不要忘记神他自己有对我们爱他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神要让你知道说什么叫做爱我，我们来看他怎么说，来，一起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再来，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神的命令。你看这两句话当中，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怎么爱他，两件事情。第一个，遵循神的话语；第二个，怎么样，要去爱人。很简单的，神要让我们遵循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就代表证实我们真的是爱神的。那我相信如果你愿意按照神所规定的，神所期待的爱他的方式来爱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可以跟你保证，幸福会跟着你走，阿妹吗？甚至会追着你走，而且你也能够领受从神来那里极丰盛的应许。第三件事情，我们说要怎么样去爱，去怎么样去领受神丰盛的应许呢？就是要侍奉神。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这个神差遣摩西将以色列百姓从为奴400年的埃及地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一件的历史事件其实是在预表的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罪恶的奴隶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各位，神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侍奉神。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来，一起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神要他的百姓出去拯救他们出来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来侍奉他。今天神叫我们从罪恶当中 罪恶的捆绑当中来拯救出来，目的就是要你能够侍奉他。侍奉这两个字哈，其实按照字义来讲，就是侍候，就是服侍的意思。当我们说侍奉啊，不侍奉我们的主的时候，就是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像一个仆人一样的竖立在神的面前来侍候他，来服侍他啊。今天我们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是我们的主人，是我们唯一侍奉的一个对象。侍奉这两个字，其实在希腊文的里面哈，侍奉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三种，起码三种最基本的意思。第一个就是敬拜，如果你看圣经希腊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侍奉跟敬拜这两个字是经常用同一个字在使用的。可以看看我们所念的这个经文哈，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他。英文怎么翻？英文 worship。 还有我们看到我们现在主日崇拜英文怎么说？ Sunday service， 有没有？就是主日服侍啊。其实圣经里面把服侍跟敬拜两个是必相服侍彼此的这样经常的互换的来使用的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服侍敬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侍，阿妹吗？今天我们看到敬拜，我们敬拜，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被造者的一个身份来敬拜造我们的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侍。你知道现在天使他们在天上哈，他们所做的事情什么样吗？他们是每一天哦，日日夜夜在神的宝座旁边来敬拜神。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一起来：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是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念服于地敬拜他。哇，这是整个在天上敬拜的这样一个情形。你知道天使哈，在上面没有什么事情干，你知道吗？一天到晚怎么样，唯一的服事就是敬拜神，就是敬拜神，日夜在神的面前享受在敬拜神的那样的一个情境。各位，有一天我们会到天上去，阿妹吗？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参与在这一些天使的敬拜的行列，我们就在那地方在宝座的前面来敬拜神。所以今天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敬拜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很棒的、很好的、很重要的一个服事。因为我们说今生就是永生的彩排，有听过这句话吗？这是 C.S. Lewis 所讲的，我们的今天今生就是永生的彩排，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其实还没有上演哦，是在彩排而已。各位在彩排的时候，你要好好操练敬拜，有没有听到？我去那边没有办法适应，没办法，去那边没有办法适应的，人家唱歌不晓得不要唱走调了，这样子，你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操练你的敬拜，要不然去那地方你没办法适应，你也想回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敬拜，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操练，我们是一个彩排啊，是一个演练啊，我们要好好操练我们的敬拜。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要跟天使天君里面一同在宝座面前日夜来赞美神。我看到这个符号非常喜欢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愿景，每一个人所向往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另外我们看到，当我们谈到侍奉的时候，就是生活的见证。跟你们来说，生活的见证，就是我们平常的行事为人都要符合神的心意，都要讨神的喜悦。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啊，告诉我们说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非常著名的一个圣经节哈，我们把它念一次好吗？来，一起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我用红色笔、红色的字把它圈出来的。中文跟英文的翻译有一些不太一样，中文翻译成做我的见证，英文说是我的见证。是我的见证跟做我的见证两个，跟你隔壁讲说差很多。 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是是我的见证。什么叫做是见证呢？也就是你这个人，你的生活，你的品格，你所有表现出来的人就是一个见证，阿妹吗？就是一个见证。所以你听到人家讲过说，哎，这个人一站一看，站在台上一站出来就是一个见证，他不会讲很多话。你说这个就我想到这个有一次在颁奖的时候，颁奖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英国的那个那皇妃是谁啊？戴安娜，有没有？戴安娜还有 Mother Teresa 这两个人在美国同时接受颁奖的时候，你知道戴安娜当然上去的时候，哇，掌声很大，你知道？当这个 Mother Teresa 她上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刚上去的时候鸦雀无声啊，一句话都没有，大家看着看着这个地方，就看着他这样子老态龙钟的，穿得很朴素的就走上来了。接下来的掌声可以说是戴安娜的两倍甚至比较多，哇，大家一讲掌声不断。为什么？他站出来就是一个见证，阿妹吗？他在印度的地方做了多少的慈善的事情，救了多少这些贫穷的人，你知道吗？台上就是他都不用讲话哦，都不要讲说，一上去的时候就是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见证这两个字的时候很重要，就要讲到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会讲很多话，阿妹吗？我们就看，你看，特别是在传福音给你的同事、给你同学的时候，你不用讲太多话，人家看到你这个人的见证，阿妹吗？你所表现出来，人就会有好奇的心。圣经里面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要存着温柔的心，随时准备来回答他。若有温柔，哎呀，你为什么这么温柔？你为什么这么这个好像人家在很紧张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么 peace？你为什么在中间还能够喜乐？人家会吸引，会被你吸引，就问你说，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说，若有人问你喜乐的缘由，又问你平安的缘由的时候，随时准备心来跟他们讲，这个就是见证的面貌。所以说，我们不用讲太多，我们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所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我们表现出来，这就是一个见证啊。所以第三点，我们说服侍神的时候在侍奉当中，什么叫侍奉？侍奉第三个意义就是为神做过，就是运用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然后让神来使用，然后受神的差遣，比如说我们都让我们去传福音啊，或是关怀人啊，或者是去造就别人啊，或者是去开拓教会啦，建造教会等等，这就是神要我们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站在我们的岗位上，好好去履行，好好去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的时候，这个就是服侍，阿妹吗？这个就是侍奉神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他特别对这件事情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哇，这个地方你知道服侍最不好的一件事情怎么样？就是不冷不热，阿妹吗？服侍的话，你要心里火热，你不能够不冷不热。你知道不冷不热的服侍是神所唾弃的，是神所厌恶的。各位，如果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启示录当中讲到一个教会，这些教会是神所唾弃的，是神所厌恶的，甚至要把它从他的嘴巴拿吐出来的，是哪一间教会？哪间教会？跟你各位说，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我们看圣经怎么说，来，一起来。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怎么样吐出来。哎呀，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惩罚，多悲惨的一件事情。不冷不热的服侍，神所厌恶的服侍，他从他嘴巴中吐出来。各位，今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跟你跟他说，要火热的心，不能够不冷不热的。 而且保罗他又提醒我们一件事，怎么样？时时常常服侍主。常常的意思是什么？常常的意思就是说，你每天的，你一生当中都是要来服侍神的。跟你跟他说，服侍不打烊，服侍没有休息的。你或许有你退休的年龄，但是你服侍是一辈子的。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想到我妈妈，她是一个师母，然后她到退休以后，她从来没有停止过任何服侍。她到九十几岁的时候，她唯一的服侍是什么？跪在床前，每天为所有只要他想得到、念得出来、记得的人都祷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服侍，服侍不打烊，阿妹吗？是你一辈子都要做事情。另外，我们看到保罗还给我们其他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一起来，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又说来，一起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人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知道，在服事当中，我们一定要避免一种形式的服事，这叫做孔雀开屏式的服事。什么叫做孔雀开屏式的服事？就是有掌声的时候，我就有掌声的时候，哇，就服事的很嗨，你知道吗？没有掌声的时候呢，就整个人就没有服事起来，就没有劲了。看到台下有很多的观众的时候，哇，他怎么样？他就这个人来疯啊！哦，看到台下没有人的时候，他就连上台服侍都不想服侍。有没有人看到有人在看的时候非常认真的服侍，没有人看的时候偷鸡摸狗、浑水摸鱼，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神所不喜悦的服侍，这个叫做孔雀开屏式的服侍。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为神而做，不是为人而做。跟你跟讲说，为什么做？
为什么做？
我们是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跟你讲说，要讨神的喜欢。
要讨神的喜欢。
各位，如果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肯定不会摸鱼的。甚至台下就只有一个人，你能不能把一篇讲道讲完的？我讲得很起劲的，你知道吗？不是为人做的，是为神做的，是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一定要好好做。很多人就很享受在台前，你知道吗？很享受在台前哦，掌声啊，哇，看这样子。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我很喜欢，我很欣赏布永康牧师哈，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哈，非洲的大布道家。有人问他说：“哇，那你的服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这么多的掌声的、啊、哈，这种掌声。”他说：“我如果我接受了人的掌声的时候，就没有神的掌声，阿妹吗？哈，如果我已经对人的掌声已经免疫的，他说免疫的，哈，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对别人的批评也免疫的，阿妹吗？”这句话很有意思哦，很有意思，听听啊。有很多人期待别人的掌声，没有掌声他就没有办法服侍下去。他说：“如果我享受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我没有办法服侍。好，我已经对这个事情免疫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对别人对我的批评也免疫了，算不了什么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服侍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服侍的果效肯定不再一样。”在迈向新的一年2021年的这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准备好自己，来领受神已经早就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应许，阿妹吗？怎么样来领受这些丰盛的应许？好不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这几个重点，一起来。相信神必保守眷顾，遵行神的话语，要爱神，尽心尽性侍奉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当我们谈到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神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应许摆在前头，已经准备要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样去领取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好不好？通过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遵循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来爱神？ 我们怎么样来侍奉神。我们知道在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各位，我真的巴不得我们能够学像当时候摩西那个时候那十二个探子当中那两个探子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的眼光跟那十位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眼光里面他们信得过神，他们相信神会保守带领，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勇敢地迈向神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最后的结果是他们真的是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各位，今天如果拥有你们拥有跟加勒跟约书亚一样的心智的时候，一样的看见的时候，我相信今年的第一年第一个礼拜开始，你来领受，你像加勒像约书亚来领受的时候，你到雷木维的时候，你回顾起来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有满心的感恩，因为你领受神极丰盛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或许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知道我今天信息里面很多的内容是给神的儿女来说的，神许多的应许是给他的儿女来说的。你现在想说，或许我现在好像还不是神的儿女，而且还没有跟神确立一个合理的关系。今天如果这是你的情况的时候，好不好？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这时候我要为你来带你做一段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的那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迎接主耶稣，
迎接主耶稣，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在我一生当中，
在我一生当中，
来带领我的道路，
来带领我的道路。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